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82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如磐石的信念与平静的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3日。围绕美国大选的消息，各种评论和猜测满天飞。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都知道，美国大选本身就是上天为救人而安排的一步棋。而目前的局势，我认为正是处在一个特殊的状态。我觉得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应该对自己重新审视，去掉各种执着与观念，坚定正念，并保持心不动。首先，我们要理清大选所表现出的各种关系。从人的层面来讲，这是共产主义与自由社会之争，是作弊手法与正当取得之争，是屈服势力与坚守良知之争，是接受谎言与广传真相之争，是无奈接受与坚定立场之争。从超越人的层次来看，是邪恶与正义之争，是选择魔鬼和与神同行之争。从修炼者角度上讲，那就是魔鬼淘汰人与修炼者努力救人之争，是维护旧的安排与破除旧安排、维护师父的选择之争。其次，我认为大法弟子对自己的使命应该有清晰的认识。作为大法弟子，我们的使命就是救人，在大选中把正邪善恶告诉给人，同时发正念，清理红魔的干扰，帮助世人做出正确的选择，也就是在所剩极少的时间里抢人救人。目前我看到大法弟子中出现的几种现象，觉得有必要认识到并改正过来，尽量的减少在人世间的损失。一，抱着人世间的理来看待。这次大选表面是政治，而且是美国的政治，我们不参与政治，我们讲的又是中文，所以感觉上离我们比较遥远。二，因为相信师父，从而闭着眼依赖师父，不主动去做。有很多同修表现得坚信师父，认为事情一定会按照师父的要求发展，所以不主动地去清理邪恶，而是一味地依赖师父，等待事情的结果。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极端的表现，这种等靠的本身不能给救度世人增加任何正的力量。三，消极对待，天天是负面消息，失去信心。这一点与上述两点有因果关系。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认真地审视自己，用大法来衡量自己的一思一念。纯净自己的过程中，集中强大的念力破除旧的安排。在人这儿，我们也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积极的、理性的让人们看到大选中的真相，尽量的形成一个正的场，有利于人们做出其最好的选择。作为修炼人，无论局势发生怎样的变化，无论在我们这儿出现什么样的干扰，我们对大法、对救人都保持着坚如磐石的信念，并坚如磐石地做好自己该做的，不动心。我们的心性达到了标准，我们的行为达到正法的要求，才能证实师父想要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发正念先归正自己，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3日。美国这次大选，全世界的人都在瞩目，因为即使是常人也能意识到这次大选的结果关系到世界格局的变化。同时，这次大选风波是在看每个人在这件事情中怎么表态，这关系到每个人的未来。所以，大法弟子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以便常人的真念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做出其真正的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受着另外空间红魔操控的前提下的选择。因为我们的目的是救度众生。但是，发正念也好，做什么也好，大法弟子们一定要先归正自己，摆放好自己的位置，遇到问题时及时找自己。比如说，不要有依赖常人的心。大家估计都还记得过去20年中的很多例子，其中习近平刚上来时，大家都希望他结束迫害，结果他现在这样了。川普当总统了，大家看到川普打击邪党，又有很多人依赖川普了。大家不要忘记，如果大家都把心寄托在川普这个常人身上，那么邪恶就会钻空子，没完没了的干扰破坏，给救度众生带来干扰和难度。大法弟子应该把自己视为神，神念神行，按正神应该做的应该想的去做，发正念清除红魔烂鬼，是为了救度众生，帮助世人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做出选择。大法弟子本身就是正神，也应该是这样的想法。神想结束邪党，也有办法或指定其他人，我们不要去依赖常人。以上是个人领悟，供大家参考。回忆师父各地讲法9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的一段讲法，与同修共勉。师父说，至于说谁的政府谁怎么样，其实作为修炼的人来讲，根本就不用去考虑他，考虑都不考虑，想都不想他。我就是来救度众生来了，今天谁当政，明天谁当政，他谁愿当政谁当政，那是神安排的，他就这样。你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这儿去，你就想偏了，只要你一想就偏，根本就不去管，你们就做自己的事。往往有的时候，你们越执着某件事情，那件事情越出问题，越会形成心性观的一个东西了。你越不去管那些事越好。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越有疑问就越坚信，我们的心在哪儿，我们的位置就在哪儿。作者哈尔滨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3号。有了疑问就要有智慧去破除它，有更大的疑问就得有更大的智慧去破除它，没破除前就会陷在其中。大法弟子不需要这样，越有疑问我就越相信，有更大的疑问那我就更相信。这是大法造就的生命的本性，法中的粒子对大法的信念坚不可摧。法中的粒子会质疑法吗？不会。质疑法就是在脱离法，那也就不是法中的粒子。所以疑问的出现只是一种表象，是迷中的一种表象而已。理解不理解，别陷入表象中，别动心。就算理解，也是不同层次的理解，都不是最根本。而最根本的理解就是信，最大的智慧就是对法的坚信。美国大选，德州上诉最高法后，我心想一定会胜诉，但一看到被驳回后，心里马上出现了落差。这些天发正念发得挺好的，全球都在发正念，怎么会这样？保守派大法官怎么会这样？怎么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实际有这样那样的疑问时，亦是自己对法的正念有漏，这是要修取的东西。怎么去呢？怎么才能坚不可摧呢？我悟到一个理，越动摇我的，我就越相信大法去消除它。表面上的道理，越动摇说明魔的干扰和考验大，所以就越要坚信法。还有一层含义，因为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我们根在大法这儿，所以要保持坚信，守住根本。每一次正邪之争，结果表现好的方向，有信心，坚信师父；结果表现不好的方向，更要有信心，按照法找自己，净化自己，同时更要坚信师父。这样，每一次正邪考验，只能使自己更加坚信，与师父、与法更近。这种认识来源于我内心的坚信，一切师父给的，一切又是师父承受的，所以生命的一切都应归于师父，别无他选。所以生命最可贵的表现一定给大法，给师父，越在难中，越在疑问中，却越能忘记自己思想中的一切，却越能信师信法。这是大法弟子应该做到的，而且也是能做到的。通常人的思维是得到了证实了受益了才会相信，或者相信了然后得到了证实了受益了才会深信。那么没得到没证实没受益还信不信？甚至失去了受损了不是自己期望的了还信不信？动不动心还能不能坚信？我们大法弟子都坚信大法，但在修炼过程中有很多事情具体的表现有很多疑问，从而陷入磨难之中。大法弟子不能每次都让师父承受太多，要让师父欣慰。一切都是表象，只有对大法的坚信才是根本。修炼过程就是对大法不断的更加坚信的过程，直至无漏，坚不可摧。病业的问题，正法时间的问题，还有许许多多问题。我们在修炼中，凭自己的悟性，凭智慧，凭心性，多多少少还会有疑问，不能完全理解的时候，就先放下了。但这些疑问会经常出现，有的不出现也是隐藏了，并不是没有了。这都是正信大法中的一个个的漏。时间长了，积累多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干扰。怎么办？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理解，放下自己的认识。因为个人的体悟也好，个人认识也好，都是为了对法的坚信。当认识体悟达不到的时候，就放下它，别被它障碍住，直接跳出来。越有疑问，那我就越相信。我们在修炼中对一些问题理不理解或疑问出现时，自己的各种想法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只要我们的心在法上，在师父这儿才是最珍贵的。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的心不在自我这儿，只在师这儿，在法这儿。因为我们生命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一切又都是师父给承受的，所以心只能在师父这儿。因为师父让我们成为法中的弟子，我们的心只能在法这儿。越是乱象就越相信，越有疑问就越相信，越消沉就越相信，越不如意就越相信。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心只在法这儿，而不能在乱象那儿，在疑问那儿，在消沉那儿，在不如意那儿。跳出这些宇宙中生命固有的思维框框，在最后的时刻，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完全具备这个能力。实际我们的心在哪儿，我们的位置就在哪儿。师父早已给我们摆到最高的位置，我们不能总让自己往下来。越有疑问就越相信，把心始终放到大法这儿，放到师父这儿，真能做到一切乱象干扰自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住契机给精英阶层人士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3日。美国大选既是讲真相的内容，也是当前讲真相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和有力的契机，特别在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这确实是目前关注的热点。近期我联系上一些多年没有来往的老同学老同事，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一走一过两三句话往往不太容易劝退。这次我把美国大选当作讲真相的突破口，从大选的真实情况讲起，因为是关注的热点，很容易引发互动。接着我讲大选的实质是什么，应该站在哪一边等等，再告知上动态网的有效方式，然后根据情况讲基本真相，进而劝退，或者铺垫好下次再劝。一天与以前的领导谈大选，他曾是学术权威，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我说邮寄选票舞弊，他说按惯例邮寄选票都是后计票的，所以拜登的票才一下子上去了。他的信息来源是英文版的美国主流媒体。他说有一年美国大选争议期间，他正好在美国，曾搭乘一个记者团的采访车在美国各地跑了一个多月，意思是他对美国大选很了解。我说这次不一样，是大规模舞弊窃选，我举了许多实例。我把登录动态网的方式告诉了他，劝他务必去看一看，扩充信息来源。他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平时介绍动态网他可能不会感兴趣，而此时恰逢美国大选，这个全球瞩目的热点很吸引人，以此为契机让人了解真相比平时容易些。高阶层知识分子和精英人士通常都自视清高，自己著书立说，讲经论道，对一般三言两语的劝告很难听进去，他们脑子里装的东西太多太杂，必须深入细致的讲才能使他们心服口服。修炼这么多年，从法中领悟到的真理，师尊赐予的智慧，以及不断积累丰富多彩又牢记于心的真相资料，足以使我们应对常人层面各种貌似高深的学问，从而自如地面对知识分子和精英人士讲真相。记得两年前我拜访一位前辈同事，他虽已经80多岁，却耳聪目明，才思敏捷。他拿出近年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新作，还翻出几本收入他学术成就的名人录之类的向我展示，甚至打开电脑让我看百度上一长串关于他的索引。看着他自我陶醉的憨态，我内心充满悲悯。我一边恭敬地倾听，一边就他涉足的领域展开话题。我们就天文地理、宇宙生命、过去未来洋洋洒洒无所不谈。他老伴是位历史老师，在隔壁听我们聊得热闹，情不自禁地也加入进来。整整一个下午没聊够，老同事邀请我再聊，我留下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等，又聊了一个下午。当然我绝不是随便聊，一直在引导着话题。聊到最后，老同事愉快地退出了协党，老伴没什么可退的，也十分赞同我讲的，他们都觉得我变化很大，夸我这几年学了不少东西。其实他们哪里知道，那是大法修炼的必然结果。这些年我以类似方式劝退了一些知识界人士，其中有几人看了大法书，学会了五套功法。我体悟到，对知识分子讲真相，除了保持正念外，最好深入解析，恰如其分，让人心悦诚服，不能浮于表面走过场。当前美国大选政协交战正酣，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除了发正念扶正驱邪之外，还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广辟渠道，让世人了解真相。看过海外同修通过电话平台讲真相的交流文章，很是敬佩。此时此刻，美国大选的真相如果由海外同修传进来，会让大陆民众更加信服。希望海外同修通过电话平台讲真相，不仅针对公检法人员，也针对主流民众， 包括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这些人中有很多善良的人，个人素质较高，比如可以通过搜集各种学术团体、论坛、名人录等找到联系方式，也请有条件的国内同修给海外同修提供帮助。讲真相中，一旦这些人明白了真相，会对社会舆论产生影响，因为他们握有一定的话语权。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弟子重归修炼路，修心去执着》，作者雨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7日。我是2018年正式走入修炼的大法弟子，也想试着写点自己的心得体会，但是拿起笔来又不知道应该写什么。看到同修的交流，我突然意识到，虽然自己学法不精进，但是证实大法、弘扬大法是我们每一位大法弟子的责任，也是我应该走的一段修炼的历程，所以我提笔来写写我的经历。第一部分，初识大法，感受大法神奇。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母亲体弱多病，父亲一心忙于工作，不怎么照顾家里，脾气也比较暴躁，爱在外面喝酒，一喝完酒就回家耍酒疯，找个理由就和母亲发生争执。母亲性格有些执拗，不善于处理这样的情况，也无法接受，所以常常痛苦委屈，流泪感叹命运不公，家里很少有愉快融洽的气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很害怕父亲酒后歇斯底里的疯狂，也不止一次担心吵架后在深夜外出的母亲，因为他不止一次地说活得没有意思。至于我自己，多种因素下，我性格敏感、自卑，极度缺乏自信，见人无法直视眼睛，不知如何与别人相处，性格有些怪异孤僻。1998年，母亲步入大法修炼，家里环境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母亲自己的身体变得非常健康。过去她脸色蜡黄，满脸都是斑，家里抽屉装了满满的药，30几岁看上去像40-50岁的人，动不动心胸气短，腰也不好，干着家务有时突然就不能动了，要挪着回到床上，然后让我站在床上给他踩背，经常踩得我都累了，他也没怎么缓解。自从修炼了大法，母亲在很短的时间脸色就变得清亮起来，脸上的斑没有了，再也没有心胸气短的毛病，连说话比以前都有劲了。父亲过去一直在家里供着观音菩萨等三尊佛像，经常一大早起来虔诚地叩拜，但是做事情还是我行我素。父亲看到母亲的变化，他也觉得神奇，于是也偷偷翻翻转法轮，看到师父讲的法理也很认同，也慢慢地走入修炼。而我也偶尔跟着母亲学法练功，每个人都在法中慢慢转变着自己。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第一次感受到平静幸福，也深深体会到遇到大法这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在母亲的影响下，姥姥也走入大法修炼。姥姥曾经也是几乎瘫在床上，起床都很费劲，吃药吃的走到她旁边都能闻到浓浓的药味儿。姥姥在听法后没多久的时候就能站起来练功，很快脸色也变得白净起来。这些身边人切切实实的变化，都让我感受到大法的神奇。1999年7月20日以后，在邪党的高压恐吓下，家里亲戚朋友从原来对大法的支持态度立刻180度大转变，冷言冷语刻意远离，让母亲感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压力。但是她信师信法，努力证实大法，有时候传来身边大量大法弟子被抓捕的消息，我担心害怕。他告诉我，如果一个人给了你恩惠，帮助了你，你对他很感激，但是有一天这个人忽然被千夫所指，说的都不是事实，难道我不该为他说句话吗？
人要有良心。变化最大的是父亲，一夕之间又好像回到过去，家里环境变得很紧张，父亲酒后回家对母亲的欺辱变本加厉。我在外上学，学校的环境也很邪恶，我变得脾气暴躁，内心充满抱怨，在感情中一次又一次跌倒，痛苦迷茫。我知道只有大法能救我，但又好似有千万只手拉住我，不让我靠近大法。第二部分，找回真我，重归修炼路。2018年我由于生二胎，在怀孕期间得了浆细胞乳腺炎，右胸红肿冒脓，疼痛难忍。由于怀孕期间不能用药，一直忍着生产，产后因是剖腹手术，术后不排气，一周没有进食水，只能靠营养液吊着。没想到腹中胀气不往下走，往上走，腹部胀痛严重，只好从鼻孔下管至胃里倒油引流排气，还下了回流管把胀气抽出来。子宫收缩疼痛，刀口疼痛，胸部疼痛，那种感觉真是比死还难受。生产的疼痛刚刚忍受过去，由于胸部胀奶，右胸的乳腺炎病痛加剧，医生给我打了7天的消炎药也没有任何效果。我此时已经疼得无法站直，最后医生告诉我只能做切除肿块手术，也许还能保证给孩子喝的奶水。母亲内心着急，找来其他同修鼓励我，其中一位同修曾与我有相同的病症。母亲告诉我，什么都试过了，你该真正拿起大法书了。我哭着点头。晚上由于疼痛的无法入睡，母亲在我耳边念了一整晚的红吟，那个晚上我睡得很香。第二天我开始听师父讲法，坚持练功。很快我发现右胸所有出现红肿的部位都在很短的时间鼓包冒脓，脓水出来了，我的疼痛就缓解一下，然后其他的部位继续鼓包冒脓，最后到右胸外侧红肿最大的地方，那真是很大一个包，破了之后出了很多脓水，几乎用掉半包抽纸来擦血水。我没有怕，我心里清楚师父管我了，正常情况怎么可能短短几天的时间就这样陆续起包化脓，所以我更加横下一条心，天天听法练功。这时丈夫对我的干扰出现了，丈夫一直对大法没有正确的认识，结婚这些年每次和他谈起大法，他都非常反感，情绪激动。我由于脱离大法时间太久，对大法法理认识程度不够深，对迫害真相了解的也不够具体，经常被他质问的语塞。公婆也和丈夫的态度一样，公公是企业退休干部，对邪党非常维护，看到我修炼了，丈夫在我坐月子期间没有给过我们好脸色，进屋看到我父母一句话不说，并且在有一天晚上在母亲回家休息时，酒醉的他到我这里来大闹一通，就连照顾我的月嫂都说这个人怎么这样。按照道理来讲，我生了两个孩子，坐月子带孩子都是母亲在帮助照顾我照顾孩子，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于情于理丈夫也不该对我父母这样。但是因修炼大法，丈夫从未给过母亲好脸色，我看在眼里，心中一度非常苦闷。无数个夜晚我泪流不止，我对家庭的情很重，特别希望自己有个稳定幸福的家庭。但是到这一刻我才明白，如果我不能冲破这个情的阻碍，那我就修炼不了。出了月子回家之后，连续爆发了几次冲突，最严重的时候丈夫直接与母亲叫嚣，认为她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我由一开始愤怒委屈，到后来慢慢平静下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比较典型的还有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有许多人在修炼过程中，往往你练功的时候，你爱人就特别不高兴，你一练功就跟你打仗。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我放下对丈夫的情，冷静下来， 心中坚定一念，这次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能动摇我修炼大法的决心，在修炼的问题上忍耐不可以没有原则。我放下对他态度的执着，不久之后他第一次正面和我探讨了大法的相关问题，他所有的疑问都带着对大法的偏见，对大法弟子讲真相方式的不理解。虽然佩服大法弟子的坚持，但是无法认同大法弟子的行为，认为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毫无意义。通过这番谈话，也让我意识到，我如果不按照法理要求自己，不提高自己，不仅无法证实法，也真的会起到破坏大法的作用。我首先应该多学法，归正自己，不能再用常人的方式去对待出现的这些问题。第三部分，修心去执着，舍去常人心。再次捧起大法书，我仍然存在学法不入心的问题，自己感觉无法提高自己的层次，也无法看到法理更深的内涵，还常常心存疑虑，师父还管我吗？当读到这段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正修炼的事情是全凭你这颗心去修的，只要你能够修，只要你能够踏踏实实的坚定的修下去，我们就把你当作弟子带，不这样对待都不行的。但是有些人，他不一定能够真正的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修下去，有些人是不可能的，但是很多人会真正的修炼下去的，只要你修下去，我们就把你当作弟子带。是啊，我修炼的心太不纯了，修炼是我自己的事情，难道我还要和师父讲条件吗？有一次在明慧网上看到一篇青年大法弟子的体会文章，当看到他的父亲同修被旧势力拖走肉身，在弥留之际念起师父在《红营二正念正行》中讲的法，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我流泪了，为同修的坦然面对生死，也为我自己各种自私的人心感到羞愧。通过不断学法，我找到自己太多为私为我的不好的执着心，色欲心、显示心、争斗心、妒忌心、名利心、怕心、求安逸心、自以为是的心等等。我首先就是改变自己的懒惰，过去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不愿意操心，不愿意动手，做点家务还满腹怨言，现在我不再抱怨，家里的事情能做的就尽量去做，对丈夫和公婆也不再用怨愤的心态去看待，任何事情都尽量理解他们，接纳他们。有时候丈夫出言不逊，我也是告诉他冷静一点，冲动解决不了问题。慢慢我发现丈夫不会在我发正念的时候叹气了，我看书学法练功他也不会回避，也不会阻止孩子在他面前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工作中我努力修去自己的争斗心、妒忌心。在生二胎之前，我是单位里的骨干，在本单位工作了很多年，领导看我工作表现不错，也经常会有一些奖励和照顾。休完产假回到单位，领导换了，我的工作被别人接替，甚至办公室都做了调整，把我从原来自己一个办公室调到了两个人，我几乎成了单位里的空气，在和不在都没有区别。熟悉的环境一夕之间有了变化，我开始心里有些不平衡。痛苦中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师父说，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我找到自己执着不放的名利心、妒忌心、争斗心，我是修炼人，我不能再和常人一样去争去斗，应该把这些看淡。工作中还陆续出现几次对心性的考验，我能感觉到我心中一些不好的物质去掉了，我不会再气急败坏抱怨不已，渐渐能够坦然地面对工作中突如其来的一些责备和冲突。 但是有时候嘴快还是会说一些听起来冷硬的语言，说过之后又后悔自己没有做到修口，这都是我今后要注意修去的执着。再说我的色欲之心，我特别爱美，喜欢买衣服，喜欢化妆，打扮得漂漂亮亮。修炼之后，我也明白女性应该端庄，但是过分执着美就是色欲之心的体现。虽然明白大法弟子该如何平衡，但是我一直刻意忽视这份执着，觉得打扮得漂亮点没什么。说白了，我就是不想放弃这份执着，觉得这种行为让我快乐。通过我自己最近的状态，我深深体会到，这个色欲之心它是一种物质，如果不对它时刻警惕，它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放松自己的时候，变得很大很大，充斥自己整个的头脑，让你时时刻刻都想着它，然后又由色欲之心带来妒忌心、怨恨心、安逸心等很多不好的执着心，让自己修炼懈怠，把自己一毁到底。在正实法的事情上，我做的还远远不够。我每天浏览明慧网上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看到大法弟子不同层次的感悟和对讲真相经验的交流，有时惊叹，有时佩服，也更加明白只有不断多学法，才能修去人心，修去怕心。我不去比较，先从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帮母亲同修解决一些技术问题，发放一些真相资料，并且侧面的和身边的人讲一些真相，结合海外大法弟子的真相点来比较国内外对待有信仰群体的不同态度，来让他们认识邪党，包括现在疫情的真相。在俗世中浮浮沉沉近20年，闻法而不得法，错过了20年的机缘。在那些随波逐流的日子里，无论获得什么样的满足，无论看到什么样的风景，内心依然觉得自己像无根的树叶，觉得孤寂苦闷，看着身边的人在迷中大喜大悲的一幕幕，我明白那不是我的归途，世人又怎能获得内心真正的平静和幸福。如今已到了中原大戏即将落幕的时刻，我唯有努力修好自己，让更多的世人明白真相，才能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个人层次领悟有限，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也谈认真学法，作者湖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27日。昨天天气突然变冷，集体学法时，70多岁的新学员小声地问80多岁的老学员说，你穿几条裤子，冷不冷？老学员回答，我穿2条薄裤子，刚才在外面走时风比较大，很冷。我说，学法时不要在下面小声说话。待学完法后，我风趣地说，在下面小声说话的留下。大家都乐了。我说，以后学法时人人都要严肃认真，思想集中。我和大家交流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讲法。师尊说，大家知道抱着一颗什么心态看法的时候才能看到法理呢？这个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你眼睛在看法的时候思想没在法上，大家想想，那你不等于白看吗？那给谁看呢？自己并没有学呀。我不是告诉大家一定要真正的叫你自己得功吗？那么如果在学法时思想不在法上，你给谁学法啊？不是批评啊，
是在告诉大家
这个情况非常重要。最近参加了一次一个学法组的集体学法，我统计了一下，学法时打电话的有4人次，一人迟到半个小时，学法中途有2人上厕所，学法快结束前闯进一同修与其中一同修对话，问某某
你来干什么？某某说，我来干什么干什么。轮到我读法时，一同修的电话响了，那同修说，停一下，等他接下电话。他自己听不清楚，又叫其妻子同修听，也没听清楚，最后不了了之。这就是干扰，这样的学法极不严肃，更不认真，也不尊重法。做好三件事，学好法是首位，学法没落到实处，救度众生更是大打折扣。电话问题，明慧网多次都有同修交流。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师父说，你带着个窃听器，不光是间谍、政府，任何人随意的都可以监听你，非常简单，就这么回事。关机和不关机是一回事。安全问题总不注意，出了问题就悔之晚矣。其实，每次来电话时，不但对本人是干扰，其他同修都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干扰。修炼到最后的最后了，能否认真学法是最根本的问题。这里不是指责谁，而是指出这个现象引起大家的重视。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